日圣经路加福音，请听我读第四章十四到三十节，与和合本圣经是八十二页。路加福音第四章，找到之后请听我读由第十四到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十七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连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三十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将时间交给牧师。
多谢诗班刚才同我哋唱一首非常合适嘅诗歌，我哋要为真道打呢个美好嘅仗。昨天我哋在西区家庭聚会，感谢神有二十多位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唔单止玩游戏啦，亦都有好好嘅信息，一齐学习爱的言语，又享受咧好丰富嘅筵席，然之后先至回家。感謝神，讓我們美德教會在這個地方傳揚福音，同樣在這個地方我們學習彼此相愛。兩個星期之前，九月初教會的牧者和執事們，我們的退休會裡面曾經談論到不同的題目，包括教會的使命等等。我們講到說，究竟美德教會有什麼地方是最突出的，几位执事同工都不约而同咁样提出话，宣教或者宣道系美德教会嘅美德。虽然我哋唔算系大型教会，或者只不过系中小型嘅教会，但系从呢个中小型嘅教会当中嘅会友里面，神已经兴起咗佢好几位嘅仆人使女。从新泽西州被差派出去，有些是做宣教士，也有做传道人，在不同的地方去侍奉神。有些就在美国西部啊、中部啊、南部啊去侍奉神，有些就做校园大学生工作，也有些被差派到海外作宣教士，甚至亦都有 是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而且美德教会我们每年都安排有短宣队去外边侍奉。虽然今年马牧师的脚受伤，但仍然神是很奇妙地安排英文堂同样可以继续差派短宣队去苏里南服侍。我们也支持很多个宣教机构，不单只是金钱上支持，而且我们经常为宣教士、宣教机构祷告。另外我们教会也尽量在本地，在新泽西州甚至在纽约，是做本地的宣教事工。以前美德教会做大学生的工作相当成功，现在我们在最近这几年是英文班的事工渐渐做得有成果有口碑，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教会所以每年就定一个宣道年会，今年就将会在十月第三个周末举行，为了信服主的大使命。今年我们很难得请到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是边云波牧师来到主讲三天的信息。本来他应该几年前早已经到美德教会为我们主持宣道年会，但是因为年老生病临时间就要取消行程了。今年我们再次有机会，所以是请弟兄姊妹多多为神的仆人祷告。记得当我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边云波宣教士曾经写一本的小书，其实是一本的诗歌《无名的传道者》，讲到是自己的手将世上的享受放低，是自己的手选择，甘心去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去走。当然我的歌词已经背不到了，可能背得甩甩咳咳，但心中因为这位宣教士他的奉献得着激励。不过宣道年会我们不是单单是在一个周末来到教堂听下有名的讲员讲三日的信息就是完成了我们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准备。究竟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准备的呢？有几方面。首先就是在听道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留心听究竟神对我们有什么提示，有什么提醒呢？想一想我们在大使命上边我们有什么责任呢？第二方面，我们在祷告上应该开始准备，不单止为宣道年会祷告准备，更加为我们教会所支持各个宣教机构和宣教士为他们祈祷。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在周报上刊登宣教士的需要，我们间中会收到宣教士电邮寄给我们的代祷信，或者有时贴在礼堂门口壁报上边的代祷信。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应该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在前方打美好的仗，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在后方就应当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而第三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在金钱奉献上做准备。教会经常费是为了教会平日的每个月的运作而奉献的金钱，而教会另外设一项一个户口，就是信心灵献，单单是为着本地和海外的宣教事工来作一个信心灵献。所以在未来的星期，我们开始祈祷，在神面前思想一下为信心应献是定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并不是一次过的奉献，而是在未来的一年神给我们的感动，可能是分开几次每季，或者是一年分开12次的奉献。 在这几方面，我们可以开始来准备迎接我们宣道年会。宣道年会是一个高潮，是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去思想神给我们美德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而我们每一位信徒应当尽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从十四节开始，就是讲到耶稣开始传道。开始任何一个工作都不容易，万事起头难啊！新移民来到美国，有很多事情是需要适应，包括要学英文，所以不少教会就做新移民的工作，英文班等等。最初几个月是相当困难，除了自己学英文，又要为儿女安排学校，不论是小学、中学。青年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亦都很大的适应文化上的冲击，究竟自己是中国人呢？是美国人呢？是 ABC 呢？是香蕉呢？还是不知道啊？新婚亦都有很多的适应啊！新婚度蜜月第一个月 honeymoon 相当的甜蜜，但是没几耐之后就要面对日常的生活，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婚姻之前结婚前不知道对方原来睡觉是打鼻鼾那么大声，或者是贴牙膏从前面接起而不是从尾后接起的呢？新做一份工作都很多的挑战。师母刚刚从 Brooklyn 就转学校，转到新泽西州一间学校教书了。以前是教幼稚园，现在就升了级教四年班。但是开第一个学期就遇到一个很头痛的学生，亦都是他第一年转入这间学校的新生，不听话，不守规矩，故意捣蛋，不排队，所以翻学两日之后呢，做老师的师母就要打电话跟家长去讨论怎样去教好这个顽皮的孩子呢。事工开始很困难，要接手做一个事工，新兵上任亦都是很困难。譬如搞英文班，过去我们的李少荣弟兄管理得相当之好，这个事工现在就要交给其中的一两位老师去接管了，好像接了一个大波一样，似乎接得很重很辛苦，不是那么轻松，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新工作新的侍奉，你会感到困难。耶稣开始一个新的侍奉，开始传道，都有很大的挑战。做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耶稣开始传道，他的年纪大约是三十岁，即是说还年轻，经验不多。首先他就在犹大的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胜过了魔鬼，但是在四章第十三次讲到话，魔鬼只不过是就暂时离开耶稣，即是说他再会翻转头继续试探，继续攻击耶稣。十四节就说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换句话，他侍奉一开始就相当成功，有很好的成果。经过一番成功的报道之后，年轻的传道人耶稣回到自己自有成长的地方。十六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之后因为他父亲其实是养父带领他们一家人逃到埃及躲避，要追杀他的希律王。当耶稣只有几岁的时候，就从埃及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加利利省拿撒勒，从此拿撒勒就成为耶稣的家乡。在这个小乡村里面， 耶稣仲记得好清楚佢细个时候所喜欢爬嗰棵树啊，隔两条街佢就可以咧去到佢经常同屋企人一齐去嗰个会堂，好可能佢哋全家人一齐去聚会，佢就算眯埋眼睛唔使睇路，佢都知道喺边度转弯，边度咧有个窿，边度有水凼，每一条大街小巷，佢行过嘅时候，佢都可以咧随便呼叫佢邻居嘅名字。呢个就是耶稣所熟悉嘅家乡。呢班人就是耶稣自细长大所见到呢班人。不过呢次耶稣翻嚟，佢跟以前已经系有好大嘅唔同啦。耶稣而家再次翻到家乡，已经非常嘅成熟，已经系有名嘅年轻嘅传道人。喺安息日第十六节话到，照他平常嘅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留意他是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因为当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灭之后，犹太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不再在圣殿里面聚会，他们改为在会堂里面聚会，在会堂里面敬拜神，和教导他们的儿女认识圣经。直到今天他们都是这样的聚会，他们的敬拜包括有一段时间是祷告，有时是会众祷告，有时就是司会那个主持人祷告，之后他们会读圣经，读旧约的圣经，没有新约圣经当时，然后由拉比或者是管会堂的人呢是讲解刚才所读的圣经。今天他们就请到这位年轻的拉比耶稣来读经，他们所读的圣经很可能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而耶稣就是用他们当时所运用的言语，就是阿兰文，来解释所读的圣经。读经的时候，耶稣是站起来，会众都是很留心静静的听耶稣读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当时的圣经是没有分段的，冇分章冇分节嘅，后来圣经嘅学者将圣经分开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就方便我哋揾。所以当耶稣打开呢个经卷嘅时候，佢要揾佢所读嘅部分，耶稣就选择咗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留意喺路加福音所记载嘅耶稣所读的经文，只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的上半节，他并没有读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的全句，他只是读到报告神与那人的禧年就停止了。这个是应验基督第一次降临那个恩典的时代开始，是传福音的时代，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是指到恩典的时代，传福音的时代。而跟住第六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下半句话，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就没有读这节圣经了。那节就是指到审判的日子，耶稣并没有读出来，因为要等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审判。现在耶稣只是宣告天国的福音，报告救赎的好消息。耶稣并不是在一时之间就应验了弥赛亚所有的预言，而是逐段时间去完成。第二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 耶稣坐低不是因为他读完圣经，耶稣坐低是因为他要开始讲解圣经。在当时的拉比，每次当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并不是好像今天站在讲台上面，而是坐下来讲解圣经。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们都是全神贯注，很留意这位在他们乡村长大的年轻传道人耶稣。这位特约的讲员今天要讲些什么呢？会众当中有人欣赏他，但同样有人挑剔他。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不是就是我们隔离街那个木匠约瑟的仔吗？虽然他不是约瑟亲生的儿子，但是在拿撒勒乡村里面，个个都认为耶稣是约瑟亲生儿子，虽然约瑟只是一个继父。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刚刚上任这个银行经理，就是住在唐人街这个装修佬那个大仔吗？一般犹太人他们以为耶稣会一节一节地讲解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但是并不想到耶稣竟然讲讲下的时候，竟然大胆地宣告华都有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意思就是说，以赛亚所讲的预言应验在我的身上。我来到不是解释圣经，我来到是应验圣经。我就是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当然这班拿撒勒的会众，他们认为耶稣的说话太夸大太夸张。你以为你是谁呢？请问你是老几啊？当我在拿撒勒做村委会村委会的长老，那个时候你那时候还在吃奶。耶稣希望将福音首先传给他自己的乡下的亲戚朋友，但是他们不领情。在类似的经文马福音第六章第三节，就讲到这班拿撒勒人他们就厌弃耶稣。耶稣看一看他们的面色，就知道他们的内心。